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在这个题目大家看单章上面是不要为明天忧虑，还是刚才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登山宝训的对门徒的一段教导。那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读一开始，耶稣说什么？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所以我告诉你们，这显然是一个承接的一个句子，那是说，那前面说了一些，然后到这个地方，所以，就说跟前面是有关联的，是吧？跟前面是有关联的，所以呢，显然这个地方是接着耶稣前面对门徒所说的话。那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耶稣在前面说了什么？还记得耶稣前面对门徒的教导？积财宝在天上，好，积财宝在天上，因为为什么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要点亮你身上的灯，来明白神的旨意。那还有就是来专心的来服侍神。那边不是说不许有两个主吗？一个是马门，一个是神，是吧？所以你只能专心的、专一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的神。所以这面就是耶稣前面跟他们讲到了说财宝的问题，所以让他们能够敬畏神、爱神，来好好的来服侍神。那接下来这面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前面说耶稣你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是不是啊？那不积财宝，那下面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门徒很可能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人是有生命的活物，那在地上要生存，要有生命气息，当然要吃要喝要穿，是不是啊？那自然而然的，他们可能会问耶稣，他说：“那好，我们不为自己积财宝在这个地上。”当然我们知道财宝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的表现，但是呢，生命的维系还是需要吃喝的，还是需要穿衣服的。那这种情况下，门徒们应该怎么做呢？所以耶稣直接在下面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耶稣接下来就告诉门徒：“不积财宝在地上，但是。”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如何的来行事、来做？所以在这边，耶稣就对他们，对于他们生活当中的顾虑，显然，门徒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想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这样想。OK，我不积财宝在地上。哎，我积财宝在天上，但是我地下的生活怎么办呢？所以呢，显然门徒是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顾虑，因为要生活嘛，要生命的维系嘛。所以呢，这面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当然他是知道门徒他们心里面他的想法，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因此呢，耶稣就接下来。就在这里面，就跟他们就有了一段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教导，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我想在这里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再提一个，大家还记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的教导有一个大的背景，这个大的背景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讲这些教导，这些对门徒的教导是有针对性的，是不是啊？还记得吗？耶稣说：“他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是不是啊？然后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上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要存到永远。然后讲到了说，你们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说如果你们的义不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就不能进天国。 这个是大的背景。所以耶稣在这边还是在教导门徒，就前面积财宝的也是一样。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只是靠着律法，靠着在地上的能够看见的这种有形的这种物质的东西，他们在积累。而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耶稣在这面教导门徒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啊，他们跟耶稣的这个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还是在这里面，这个大的背景还是针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想法。所以既然这些人已经成了耶稣的门徒，他们跟着耶稣，耶稣到哪儿他们就去，到哪儿就他们就跟着去哪儿嘛。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在这边讲完了积财宝之后，就说你们同样的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样对门徒所教导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这边哈，我们刚才读到的，那耶稣教导门徒，他说生命其实是胜于吃穿。我那个上面都有，就是我们那个上面有这个大纲哈，生命胜于吃穿。我们看25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是耶稣跟门徒讲。那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耶稣讲到生命的问题，讲到身体。那生命的气息我们是靠着，刚才我讲到了，是靠着吃喝，靠着这个物质的东西来维系的，来维持。那当然身体也是需要衣服的遮掩。那这里面当耶稣讲到说生命，讲到身体，其实这些都是在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生命的气息，这些都是指人的有形的在世上的这个生命。那耶稣在这里面教导门徒，耶稣在这里面教导并不是说吃喝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穿这个衣裳也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在这里面教导门徒的说，那身体不要为了吃为了喝，也不要去这个专注这些衣服上面的事，穿的你穿什么衣服，而是耶稣在这里面强调的是说，讲到我们生命的意义。耶稣讲的是生命的意义。那我们知道圣经启示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按照什么被造的？我们是受造物，对吧？我们是按照什么被造的？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那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彰显神的荣耀，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吗？所以我们造出来，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能活在这个世上。神让我们活在世上，意义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那如果人活在这个世上仅仅是为了维系生命，为了有生命的气息，而没有反映出神的荣耀，那其实就是失去了神造我们的目的。所以虽然在创世纪里面，圣经里面还没有讲到这些很具体的怎么样来荣耀神，但是在神的启示当中，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人是要彰显神的形象的，这个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荣耀，这个是目的。那么至于当然人如何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我们下面来看啊。下面耶稣讲到了说我们如何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真理，圣经的真理，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教导门徒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也不要为身体 需要这个穿什么这样的事儿。那在于生命的意义，吃穿上面啊，吃喝呀、啊，或者是穿衣啊，不要去在乎这些事情。那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的这个生命，其实胜过一切的。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彰显神的荣耀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是神所喜悦的，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所以这是胜过所有一切的。我记得昨天，所以昨天他们这个弟兄唱的那个歌，大家记不记得唱什么歌？弟兄们献的诗，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为什么要这个歌里面要唱我宁愿有耶稣？那这个歌里面唱的就是这种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荣耀的彰显，不是吗？耶稣是神荣耀的彰显。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不是那边讲到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当你有耶稣的形象，当你有耶稣的一切的时候，你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世上的财宝有千千万，各种各样的。那弟兄们唱那里面有什么？这个有这个财宝啊，地上的这个所有的财宝啊，什么名利啊，什么地位啊，名声啊，等等等等，这些都不及耶稣，是不是？所以我宁愿有耶稣。这个歌唱的非常好，所以我昨天我听，其实我在预备上一篇信息的时候，我本来是就是要唱这一首诗歌的。因为那个主日正好是圣餐主日，所以我们没有回应诗歌，所以我们就没有唱那个歌。我那这个昨天我一下子感受到这个前天哈弟兄们唱这个歌，然后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我想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就是要荣耀神，这个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是要荣耀神。所以耶稣胜过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这也是讲到我们生命远胜于吃穿。那接下来我们看耶稣他教导门徒，接下来耶稣怎么样教导门徒呢？他说人的生命，还是讲到生命的问题，讲到我们人的生命。因为这些门徒们有点焦虑顾虑，说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那耶稣就告诉他们，人的生命其实是源于神的恩典。我们刚才唱诗歌里面也唱到哈，唱到神的恩典，我们的一切都在乎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那耶稣他在这里面就用了一系列的，用了几个这个例子哈，都是神的创造。我们看神创造宇宙万物，是吧？耶稣就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就举了几个例子，这些都是神的创造。什么有天上的飞鸟，是不是？还有野地里面的百合花，还有野草。所以耶稣用这些神的创造，用这些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时都经历都看到都感受到的这些东西，来向我们说明生命的意义是在于神的恩典。我们看二十六节，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再看28节到30节这面，这个前面讲的是飞鸟，是吧？接下来他说，你看，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然后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神的创造，不是吗？不管是飞鸟也好，花草也好，都是神的创造。在神的创造当中，神用他的，神为什么要造这些？你们说神为什么要造这些？出于爱，出于爱。神用他的慈爱创造了这一切，而且神以他的慈爱让所有这些受造的都能够生息繁衍。这个就是我们说刚才我们歌里唱的哈，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这是恩典。神的恩典遍及宇宙万物，所有的在他所有的创造当中都有神的恩典的彰显。所以神的恩典是遍布他的全部的创造。那我是非常喜欢看这些鸟啊，看这些动物。我们家后面虽然地方不大哈，但是因为我们家下面后面就是一个沟，然后那边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算一个比较荒的地方哈。那小区里面整个还都可以，但是就是那一条沟那边一个很宽的一个沟，所以那边就有很多小动物啊，鸟也很多。我非常喜欢在我做这个不管是读经灵修，或者是我在预备讲章啊什么，我在累的时候，我休息的时候，我就喜欢站在那个窗户边上，我就看。有时候师母就会说你老站在那边干嘛。我有时候一站那边我就要站个十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我就是在那边就是看那个，因为很多的鸟，我们后院大概有至少有二十几种鸟，各种各样的，这个红的、黄的，然后这个蓝色的，还有绿色的。当然大部分的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鸟哈。然后我们后院还有多的就是兔子特别多。我们后院现在大概有四五个兔子，就是现在我估计是有两窝大概是，然后他们每到一定的时候，他们都是有时间的，一到了时间他们就出来，然后就在那个我们那个草地上面就吃草，哇，我是非常的 enjoy， 就看着他们在那吃草。那这些鸟他们就是，我就看他们吃什么呢？你们知道鸟吃什么吗？他们在那个地上就在那草上面哈，他就这样站着静止不动，你们有没有看过？站着那个静止不动，然后头歪着，好像在听什么东西，然后突然他就一下子就下去，就揪上来一个虫子，他在听，好像虫子是这个鸟是它是会听的，然后他就拽出来一条很长的虫子，我估计是蚯蚓了。鸟是这样吃的，它除了吃一些这些草籽啊，或者一些纳籽之外哈，那有的鸟是吃纳籽，就是那种像鹦鹉的鸟哈，那种鸟它的嘴不是那种尖的，是这种带一个弯的，那种 beak 的，它是吃这个纳籽，然后把纳籽它就可以把它一下子把它嗑开，吃里面的那个果子果仁。所以我非常喜欢看这些东西，然后兔子也是一样。你看兔子，当然现在我们北卡这边好像，夏洛特这边好像草绿的时间比较长哈，但是也有黄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草种到了稍现在还没有黄，过一阵子就会黄。那黄的时候，这些兔子吃什么？他们同样，他们就是吃。那有的时候他们就吃这些绿草，没有的时候他们就吃黄草，他们也可以吃，就是干草了，他们也可以吃。然后就看那个兔子，有的时候就带一些小兔子就出来，大概四五个大兔子，然后一窝小兔子这样，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看。所以呢，在这里面，如果你注意观察，你注意看哈，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现象。有一个统计啊，观察，它是经过观察，然后做了统计哈。有一个统计的观察表明什么呢？说没有一只鸟，它需要必须，因为鸟它都有邻居嘛，对吧？除了它自己是一个小的 family 以外，两个鸟是一个 family， 那它还有邻居， 但是他所筑的巢、筑的窝，你会发现就没有一只鸟它需要筑比它旁边的那个鸟更多的，就是它如果是它需要一个，它就筑一个嘛，是吧？所以你发现鸟它有这样的特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狐狸，我们后院也有狐狸，有一次啊，我看着过一次有狐狸。那狐狸呢，狐狸是这样的事儿，它是挖洞的，狐狸是有洞的，是吧？圣经里面不是耶稣讲吗，狐狸有洞吗，然后人子都连一个睡觉当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狐狸它的洞，你发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如果你注意喜欢看这种动物世界啊或者什么呢，这些 documentary， 狐狸的洞永远是一个口子，它就是这面进去这面出来，它没有那个口子可以出去的，狐狸的洞就一个口。所以狐狸从来没有，因为它这个洞它藏身的地方只有一个口它而顾虑焦虑，狐狸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焦虑，它只要这个洞里面它能够藏身它就 OK 了。这个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现象。而且你还发现松鼠，我们这边松鼠也很多嘛，那松鼠它不会因为说它储藏的，松鼠储藏什么，nuts，他会找地方埋啊，到处埋，有的时候他就自己就忘了。我在新泽西的时候，我们家门口松鼠特别多，然后我就看那个鼠怎么埋这个东西，他就看着没人，他还真的是看有没有人，没有人的时候挖一个洞，然后就把那个东西埋进去了，然后坐在那儿等一会儿看一看，没有人才走，很有意思。那松鼠他就是埋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他要过冬，它都是在，因为结果子的时候是秋天嘛，然后它就把秋天接下来这个果子它拿下来就埋在地里面，它吃不完怎么办，它就埋在地下，它分头埋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就忘了，因为它埋的太多了。不过松鼠它从来它所埋的东西它不会超过它这一个冬天所需用的，它不会说玩了以后说哇现在这么多果子我是不是要多埋一点，我留两个 winter， no。 所以这个松鼠它是不会这样人，所以它也，你看松鼠也从来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会饿死，很有意思的，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死亡的。那还有就是狗哈，我说的是这种，不是这种家养的狗，是这种野外的狗哈，就是还没有经过驯化的狗。那狗一般它在这个狩猎的时候，他在去找东西吃的时候，他如果发现比如说正好有一个剩下的骨头，他吃不完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家里的狗大概你们不是太知道啊，狗就是会把这个东西也找个地方埋起来，他吃不完的东西他也把它埋起来。狗呢也是一样，他不会因为没有足够的骨头而睡不着觉，狗不会失眠，它就是有一天吃一天，有一天吃一天，有多少吃多少，剩下的它就埋起来，它不会去 worry。它说，因为这个我是不是没有足够吃的，这个睡不着觉，不会的，不会因此而失眠。所以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在这个他所创造的一个宇宙万物，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神的恩典，这是普遍的恩典，对于这些动物。还有这些植物，神的恩典是足够足够这些享用的，他们不需要任何的 worry。 所以耶稣在这边，我们看动物况且都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何况我们人是什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人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的，这样一个有荣耀的神的创造，当然神会比这些动物比这些植物还要更什么更眷顾，是不是？所以人根本不要为所需用的什么吃啊穿啊这些东西来忧虑，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而且我们知道在很多的时候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跟师母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我们放弃了很多，但是神加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当然这里面 是有一个前提的哈，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神都给你超过所求所想。这个我们看下面耶稣他要讲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 worry， 你就再多的焦虑，再多的这些忧愁，再多的什么，你不会因为这个你去多赚钱，多积攒，多这个什么而增加你的寿数，是不是？不会增加一刻。那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的忧虑不仅是不能够使寿数增加，反而因为忧虑你的寿数可能会减少，是不是这样？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哦，对不对？忧虑会怎么样？当你忧虑的时候，当你烦恼的时候，你去为这个事情你没有做，那个事情没有做，哦，太多的，家里面太多的，或者是工作上或者什么太多的事情，然后你就忧虑，忧虑最后很多的人就是得了忧郁症，不是吗？那忧郁症是什么结果？我们现在最近在这个媒体上面，在报道里面，而且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人，他们最后甚至于走向一个死亡，是不是？现在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什么？不是忧虑吗？不是因为他们，那忧虑怎么来的？或者是忧郁症是怎么来的？不是因为忧虑吗？所以人真正得病的，现在看，所有的这些要命的病，其实它的原因不是在我们身体本身，而是在于你百分之，好像有一个统计嘛，说绝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的病都是因为忧虑引起的，焦虑引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耶稣在这边告诉门徒说，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不在乎吃穿，是吧？然后我们的生命，它的源头在于神的恩典。我们靠的是神的恩典。所以现在感恩节哈，感恩节是美国，我们前天看那个短片里面也有讲到，大家也都知道嘛，感恩节过后是一个什么，在美国进入了一个什么时期啊？购物时期是吧？从黑五开始嘛，就是感恩节的那个星期五是吧？过了以后，感恩节过后，星期五是黑五嘛 ，Black Friday。那黑五大家都争着抢的都是去，哇！我听说那个mall里面都是排着长队啊，什么这些，哇，抢购啊！这个我看这个媒体里面也是，搞得挺那什么的，甚至是有在阿拉巴马吧，有人为了排队去抢购这些。Doorbuster 或者是这些 special 啊，什么这些 sale 啊，而为此什么开枪了？因为排队，因为好像是谁先谁后，就是两个人就吵起来，然后就把枪掏出来，就有一个人就被打死了吗？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就是说你如果说我知道，我们可以在黑五的那一天，或者是在 sale 的那个时候哈，因为这个 sale 比较大嘛，是吧？如果你真的是有需要的话，当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买一些家里面必须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是统计的统计数据啊，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去抢购去买的都不是他真正需要的东西，绝大部分人要买的东西都不是他急需用的东西。而且很多人买了那些在黑屋里面抢到的那些东西，最后说是在这个衣柜里面，在什么地方一放就是一年两年好几年都不用了。所以你去抢它干嘛呢？增加那个烦恼不是吗？这个就是忧虑的来源。所以大家不要看上去好像觉得世界的潮流，刚才领会的弟兄也念到那一件经文哈，我们都承载这个过犯罪恶当中，随着什么世界的潮流，我们随波逐流。世界现在这个世界把一个好好的一个节日就变成了本来是一个感恩的节日，结果就是变成了这种纯商业化的，为了追求物质，追求这些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些 sale 啊，这些都是为了让你花更多的钱，是不是啊？更 给你 coupon 啊，给你 sale 啊，给你 discount 啊，是为了让你花更多的钱。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我知道都是我们不需要的，这个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思想。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被这个世界拉了过去，然后就增加你的忧虑，增加你的烦恼。你这种事情越多，你的烦恼就越多。本来是生活可以简单的，但是你的生活里面的东西越就是说啊，你所这种 desire 你的愿望越多的话，你最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愁烦，越来越忧虑。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他说，不要为你的生命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不要为你身体的衣裳穿什么衣裳忧虑。其实啊，有人做过一个实验，他说如果你把一周七天，你拿出来一天，把这一天作为你啊，就是因为人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哈，可以遇到愁烦的事情、忧虑的事情。你把那一天拿出来，你就把你所有的忧虑放在那一天里面。比如说你定在礼拜，假如说礼拜一吧，礼拜一是那一天是忧虑的哈。OK， 好，礼拜天过去了，礼拜一忧虑的事情，好，你看一下子，然后你把到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就接下来。如果再有什么忧虑，你就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等到了礼拜一，再回到礼拜一的时候，你再把那个打开，你再去处理这些忧虑的，就是那一天才处理你所忧虑的事情。这个实验啊，这个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是他做了一个，找了很多人来做实验。然后做完了以后呢，结果发现，等你经过这一周回去以后，到了那一天忧虑的那一天，你定的那一天，你把盒子打开的时候，你再看。你记下来的所有的忧虑的事情，大概90%以上的都已经 disappear 了，不见了，已经不再成为忧虑。所以这个实验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忧虑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是这个礼拜二忧虑，礼拜三忧虑，你不去想它，你就把它放到一边，等到回过来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情根本不成为什么你的忧虑，不成为一个什么 issue。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考虑呀。还有一个讲到一个士兵哈，一个士兵他特别的，因为是军人嘛，他很不愿意上前线，害怕去打仗，害怕什么呢？当然是怕死了，怕死。那怕死呢，他就有一个好朋友正在前线。那个好朋友呢，哎，就说，哎，你不要想那么多了。那个人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哎，你就干脆你就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顾虑都放下，你就来就好。那给写的信大概的意思，跟他来说服他哈，让他勇敢的来上前线去打仗。然后就是说，那你现在唯一的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被征到前线去？那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被征去，一个是不被征去。那如果你不被征去呢，那你就不用顾虑嘛，对吧？这个就是你不会到前线，也不会因为这个而这个没有性命，是吧？那如果你被征去到前线的话，怎么办呢？那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说你征去到前线，可能要派你到一个这个比较危险的地方，那也许就把你放在这个 office 里面，就是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当然你也不用忧虑了嘛，对吧？因为你不会因为这个而死。那如果你去了危险的地方，那怎么办呢？那也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你上前线到危险的地方，你可能会受伤，也可能不会受伤。那如果你受伤的，如果不受伤的话，那你也不用太忧虑。那如果受伤的话怎么办呢？那你可能就需要这个包扎呀什么的啊。那也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伤不重， 伤不重的包扎包扎处理处理，哎，也没事了，那你也不用太忧虑。那如果是伤很重的话，那可能就会死啊。那如果是死了怎么办呢？他说死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用忧虑啊。实际上他告诉他说是你根本不用忧虑，如果是死的话你忧虑也没有用。所以你根本，其实人的忧虑关键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在我们自己的心态，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放错了地方，看的是不应该看的那些东西。不用忧虑，真的不用忧虑。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该看的地方，该看什么地方，那耶稣在下面。因为后来讲的，我们现在说这些都是还没发生，就像这个士兵，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去忧虑是没有用的，是吧？是明天的事情。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所以就不需要忧虑。所以耶稣告诉门徒，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的眼目放在正的地方呢？正确的地方呢？这里面就是最后耶稣告诉门徒，教导门徒说，人生命的意义是在神的国和神的义里面，在神的国和神的义里面。我们刚才讲了，神造我们是有他的目的，对吧？让我们来成为他的荣耀，成为他的见证。荣耀什么？那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你要在神的国里，你要在神的义里面。我们看31节到33节，31节到33节这面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这里面耶稣讲到一个说，外邦人说这些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外邦人求的。那这里面外邦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代表的是世界，是吧？代表的是属地的，就是地上的这些物质上的这些东西，他们只有外邦人才会求这些东西。那我们像耶稣的门徒，他们是跟着耶稣的，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是也是跟随耶稣的，跟随耶稣脚踪的。所以信徒不需要为生命的吃喝还有穿衣而忧虑，这些世上的物质需要神其实都知道。耶稣不是说吗？神都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信徒应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意思？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的属天的东西嘛，是不是？属天的属灵的这样的东西。那神的爱和他的恩典，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是因着爱，因着他的无比的慈爱，他为了爱我们他才造我们，为了爱这个世界他才造这个世界。所以神的爱还有他的恩典是可以让我们不要为这些物质上的，就神都加添我们物质上的所需所求，神都知道。耶稣说嘛，神都知道，我们不需要专门去为这些东西求，就像这些花呀、草啊、这些飞鸟啊、动物一样，神都喂养他们，神都让他们平平安安的、非常享乐的在那边生活。那这边讲到神的国，神的国什么叫神的国？大家知道什么叫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他是这一个国，神的国度嘛，是吧？这一个 kingdom 里面他是王，是不是？他是主宰。所以就是神他所掌权的这样的一个 realm， 这样的一个国度。那怎么样才能够进神的国，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寻到神的国？进神的国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重生。你要重生你才能够进神的国。那重生我们知道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是不是啊？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就像约翰福音 啊，是在第三章，就是尼哥底母跟耶稣跟尼哥底母的那一段对话里面，第三章的第三节那边就是讲到了，说你要重生，只有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是不是？所以在这边，耶稣在这边对他们讲的这个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讲的是什么？是天上的事情吗？是不是？是属灵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所以耶稣讲的是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必须要重生。重生就是从哪里生？耶稣基督从上面生，这个叫 born again from above， 从上面生，从天上生。所以那我们今天的信徒，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是进了神的国，那你就是在神的国里，你跟神的国就有份嘛。所以这个讲的是神的国。那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 righteousness， 是吧？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神的义。那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大家说义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就是神看为对和正的事情，就是神的义。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是最大的义。在神看来，这个就是你做对了一件事情，你做的是对的。神看为对和正的事情就是义。所以我们信主是最大的义。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称我们是什么？我们称义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义，不是吗？所以这个就是义。当然我们仅仅信主够不够？仅仅信主够不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不断的借着耶稣基督，不断的什么？我们还要不断的成圣。那什么成圣是什么意思呢？成圣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哈，要敬畏神。敬畏神的另外一面叫爱神，我们要爱神，敬畏神，我们要遵行神的道，是吧？遵行神的道。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要有荣耀神。荣耀神在以弗所书里面，今天弟兄引用的那段经文里面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到的是，我们都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定让我们行的，就是还要行善。除了我们敬畏神，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好好的遵行神的道，还有就是我们要行善。行善，善是什么？善就是 good。我讲过很多遍了哈，善就是 good， 就是好。那好是什么？只有神那边才有好，只有神那边才有美善。耶稣不是说吗？不要称你这个，不要称我是这个美善的，只有一位是美善的，是不是？只有一位是美善的，那就是神。所以当神让我们行善，就是造我们的目的。行善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是为了得神的喜悦。得神的喜悦就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所以这里面啊，我们看到我们仅仅得救，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了。但是耶稣在这边说，你还要求什么？神的义。神的义，你怎么样敬畏神？你怎么样荣耀神？怎么样爱神？怎么样行善？你要好好的学神的话，读经祷告灵修，然后爱人，爱神，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明年的教会的主题，我们是以爱为主，所以我们继续来讲爱。所以我们在这边啊，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义里面来寻求，要寻求神的义。所以呢啊，我们要有神的义啊。我们知道这个义就是刚才讲的是善嘛，是吧？行善。 我们要努力行善，神他一定会用他的恩典还有他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神都会加给我们。神的恩典是永远够我们用的。当然我们信徒还会经历很多的除了这些，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当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的时候，神就把这些所需的都加给我们，是吧？这是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丰盛，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经历曲折，甚至是还会经历苦难。那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要凭着信心来经历神的爱和神的恩典。我们知道苦难是化妆的祝福，神要借着苦难让我们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就是要磨练哈，就神对于信徒信心的一种，我们讲到一种试炼 test， 一种 trial， 一种试炼。所以呢，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信心。所以耶稣在这边不是说吗？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这些门徒也好，还是这些法利赛人也好，他们是对神的信还不够，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小信的人。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信徒一定会经历的。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 test， 一个 trial。所以我们需要敬畏神，爱神，荣耀神，然后行善。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哈，讲到林肯总统，他在打内战的时候，有一次他得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他在这个白宫的 office 里面，然后就非常的烦恼，非常的焦虑，因为前线的刷来不好的消息。然后呢，他就在他焦虑的时候，他就渡了步子之后，然后就坐下来，坐在沙发上面，就从书架上就拿下来一本圣经，然后就坐在那边读。然后他的工作人员还有他的太太就看到他这么那个什么哈，就因为他一下子坐在那边就很安静，读了大概能有十几分钟20分钟，然后他们就不知道他在那边在读什么，一下子能让他安静下来。然后他们就去看，一看他正在读约伯记。林肯总统在那个最最最最艰难的时候在读约伯记。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其实苦难是神的美意，是神的祝福。我们虽然还不是完全明白苦难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神的祝福。所以呢，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你遇到这样难处的时候，你不妨就像林肯总统一样，你就把圣经拿出来，你读什么都会，读诗篇也可以，你读任何一卷书都会给你带来安慰。当然约伯记也是很好，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你们知道这个 department store 这个叫杰西潘尼，杰西潘尼知道是吧？杰西潘尼，那杰西潘尼呢，是其实创办人就是杰西，然后潘尼，他的 last name 是 Penny。那在1929到33年，这是什么时期？大萧条时期是吧？经济危机嘛，大萧条时期。那个时候的杰西潘尼，他就非常的那个店经营的非常艰难，他就非常的焦虑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就被人送到医院去要急救了，已经到那个地步，因为是焦虑嘛，着急。然后在医院里面给他用药打吊瓶啊等等，这些就是说稳住了，但是呢他的焦虑并没有完全消失，还在继续焦虑。所以他后来到了一个地步，他说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所以他就开始写遗嘱。给他的太太，给他的女儿孩子什么家人写遗嘱。他写遗嘱，写完了遗嘱之后， 那是晚上写的。第二天早晨，他刚刚醒过来，正好就听着，因为每个医院里面啊，那个时候的医院里面都有那个 chapel， 你们知道什么叫 chapel 吗？就是他们医院里面这个礼拜堂，礼拜堂哈，他们礼拜的地方，灵修礼拜的地方。他就从那个 chapel 那个地方就听到了里面在唱诗歌，唱的诗歌呢就是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那有一节经文，有一节这个歌词是说，无论遇见何等试炼，天父必看顾你。一会儿我们要唱这个歌啊。然后当他听到了这个以后，他突然就被这首歌就吸引住了。我想那个时候这个杰西·潘尼可能还没有完全接受耶稣，他可能对信仰有一些了解哈，但是还不是完全，所以呢他就马上就从床上就爬起来，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这种力量哈，马上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就冲到这个礼拜堂去了，然后就在那边他就马上就被那种气氛，被那个歌，被这个整个的这个就被感动，就被感染，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他的心灵深处就受到了神的这种带领和感动，所以呢他的心里面就进入到这种我们讲叫光中，他见到了光，就是耶稣在前面教门徒的时候，你们要点亮你们身上的灯，就是那个光，就是灵里面的那个光，他就被这个灵里面的光就被点亮，然后他内心就一下子就完全释放，所以他就从那之后他就把顾虑就放下，然后他的杰西·潘尼还在继续 run 他，我们知道今天杰西·潘尼还在嘛，是吧？所以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在属天的，在这种上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在于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不会站立在这，不会在这个地方，是神的恩典在扶持我们，在保守我们，可以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每一天早晨你能够睁开眼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是耶稣在这边给门徒的教导，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耶稣所教导的这样，真正的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国跟神的义里面，我们来寻求神所给我们应许的一切的丰盛。神的丰盛是 无可限量的，我们不能用人的方法去衡量。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借着这一段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来思想真的是，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大家都非常这个普遍的，而且大家也听过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讨论分享信息，但是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自己的光景，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是没有相信的正在寻求的这些慕道的朋友，其实我们都可以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当中，这样的一个福分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神你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一切一切的丰盛，我们求主你就帮助带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这样的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